好，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又一次，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在话语中学习，主，求你，求圣灵现在就进入到我们心中，你自己向我们说话，能够打开我们心中，所有的，难处，也让我们真是每一天在你的话语当中学习，怎么样在你的话语中生命能够长进。主求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圣洁能够讨你喜悦的生活。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地方，会犯很多的过错，主啊，求你用你的永远不变的爱，来挽回我们，用你圣灵的宝血，洗净我们，并且求你用，你的光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自己的黑暗，能够将从世界里面能够分别出来。主也是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侍奉你的时候。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真是让我们在家中，真是以，基督为我们一家之主，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能够尊主为大，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啊，求你今天亲自用你的话语来供应我们，成为众人的甘泉，能够真是滋润我们的心田，使我们每一个人。对不起，都能够饱饱足足的，能够得到满足，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对不起，有点感冒，我喝口水啊，最近有点感冒。好，那我们这个呢，以色列不是这个启示录里面的七个教会呢，我们是到了最后一个教会了。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基本上还是我们用分三段我们来学习。第一段我们看看主怎么责备别加摩教会，它在哪些上面最主要，别加摩教会呢是在生命上的，在生活上的犯了错误看神怎么指责他。然后第二段呢，我们在生命上犯的错误呢，我们怎么样改正？主告诉他们说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每一天看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最后的时候呢，这个主应许他们说，你们如果从这个罪中转回，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的话呢，神是怎么样的对他们的应许怎么样的应许？好，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第一个呢，主指责别加摩教会，他第一个他说的嘛，他说他们给撒旦留了位置。什么叫给撒旦留了位置呢？就是说这个撒旦在别加摩教会里面有他的权位跟地位，因为给他留了位置，表示说他有权力、有地位，他有一个座位在那边，他有一席之地有一席之地。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个撒旦在他们里面有一席之地，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撒旦把他的教训呢，已经融入到他们这个教会里面了。所以呢，如果他为什么会让撒旦在他们这个教会里面呢，有一席之地呢？我们上个礼拜也讲过，如果我们在真理上犯了错误的话呢，如果我们对真理不熟悉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时候，我们不能分辨，不能查验，到底什么样是正确，怎么样是错误的时候呢？那就给撒旦呢留了地位，留了地位。因为魔鬼的道理常常是什么呀？常常是趁虚而入，只要你有一点点的破口，他可能就进入到。我们教会中间，或者我们人的心里面，主耶稣说， 因为他进来了，所以你们就走错了路啊，就走错了路，就是这个方向跟道路呢就走错了。然后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给魔鬼留了余地啊，魔鬼留的什么叫魔鬼留了余地呢？这我们以前都讲过，在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都讲过，我们心中呢现在有圣灵在掌管我们，可是呢魔鬼呢就要来破坏，在我们心中呢引诱我们，所以呢他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呢，他必须有一个落脚的地方。这个就是说圣经里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就是如果当我们不能够分辨真理的真假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或者留了余地，然后魔鬼就趁着这个余地或者这个地步呢，就在我们心中呢就开始生根发芽，然后慢慢慢慢长大。所以呢，不要以为一件小事，很小的事呢，我们可以不在乎。其实呢，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当你这个生命当中有了一个破口的时候，那这个魔鬼呢，就会从这个破口里面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进入到心中，然后慢慢慢慢，他就会呢，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意志啊。所以第一个主责备他们说，你给魔鬼留了地步。那魔鬼其实呢，他是比我们更要清楚了解我们的弱点。有时候呢，我们自己可能对自己的弱点呢在哪里还不是很清楚，可是魔鬼其实比我们更清楚了解，所以呢，他就会利用我们的弱点啊。当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当看清这个弱点的时候呢，这魔鬼就进入到我们心中了，然后他就开始呢，开始做这个破坏的工作。这个例子呢，最好的圣经里面的例子呢，就是大卫的例子。大卫之所以会跟拔示巴犯罪了、奸淫了、杀人的这些大罪啊，是因为他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开始。因为他有一天呢，睡觉睡到日落平息的时候，他才起床。就刚好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女子呢在那边洗澡，他就看到了，然后就动了淫心，然后就慢慢慢慢一步一步呢把拔示巴召来，后来呢怀孕，然后来他又想了很多办法，就杀人等等等等，这都是由一个很小的地方，可能你没有注意到的地方，结果呢就魔鬼就利用了这个破口。这就是说，这个就是主责备他们的，你给撒旦留了余地，或者是说呢，你给他留了位置，结果呢，后面就产生了那不可收拾的后果，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这主责备他们说，你不可以给撒旦留余地，就是这个道理啊，不能给撒旦留余地。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因为撒旦攻击我们，都是从最弱的地方开始，他不会从你最强项的地方开始，就像一个河堤一样，河堤那个要漏水的地方一定是最 weak 最软弱的地方，可是当这个河堤那个最软弱的地方你一进水以后呢，然后这整个长不管你是多长的堤，通通大坝呢就通通就被水怎么样冲毁了啊！这就是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所以呢，主就责备他们说，你给撒旦留了位置，或者说给魔鬼留了余地啊。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而且特别要留意我们那些弱点，因为撒旦攻击我们，就是从我们最弱的地方开始，我们最不以为意的，或者最不注意的地方，那反而倒是魔鬼撒旦攻击我们最严重的地方。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主责备他们说什么？你们随从了巴兰的教训啊。巴兰呢，这个人呢是一个米甸的先知，后来呢他受了这个摩亚人的这个几个王四王五王，他们要来啊用金钱诱惑他，要去说一些咒诅以色列人的话。结果呢他表面上是很啊说我要求问神啊等等，其实他心里面其实已经动了心了啊，动了心。后来呢主就责备他们说，你受了巴兰的教训呢，什么样的教训呢？ 他们后来犯的行淫跟拜偶像的罪。行淫，其实我们以前也讲过，行淫跟拜偶像呢，其实几乎呢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拜偶像的时候呢，他们会有一种仪式，那就是行淫，行淫。那我们现在看，他既然巴兰是先知，他为什么会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呢？啊，这个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因为我们才从彼得后书呢，还从很多的地方，我们就看到那边呢形容巴兰，他是一个什么贪财的先知，所以你看到没有，他跌倒的地方是因为他贪财，就他贪财以后呢，后来他就引诱以色列人呢跟摩甲的女子去翻淫奸淫的罪啊，所以呢，圣经说他是为了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他为了金钱呢，结果他犯了呢这个错误，结果后来呢，结果他虽然得到了金钱啊，这个巴勒给他了很多的金钱，可是最后呢，他怎么样走上了，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走上了死亡之路啊，死亡之路，他为了短暂的享受那些金钱。结果呢，他怎么样把自己的生命就摆上了，这就给我们看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一个侍奉神的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金钱上不能跌倒。如果你在金钱上跌倒的话呢，结果你等于就是用你的生命来换取呢这个死亡，因为他最后没有享受到这个金钱的乐趣，最后呢，他还把生命都摆上了，等于就是说，他用他先知的职分来换取金钱，或者说呢，他以他神的福音来得到作为金钱啊，得到这个得利的门路，他甚至呢看清了神的福音啊，化神要他这个。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他完全没有了，他为了金钱他可以丧失他自己的生命，丧失了什么，你看是多么愚蠢的一个人啊！这就是呢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啊！其实这个为，其实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人因着金钱而跌倒了啊，远的不说啊，近的韩国那个赵庸基牧师，他可以说是呢，他可以说是呢，世界上他创立了一个世界上的最大的教会，在韩国啊，他们教会呢啊最这个兴旺的时候呢啊有啊据说有80几万啊甚至上百万的会众啊，可是他最后呢也是在金钱上跌倒了。那近的说呢，在新加坡有一个教会呢，他是康熙牧师的教会，他最后呢也在金钱上跌倒了，最后被判刑了。同样的，你看到没有，就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就是受了巴兰的影响，所谓受了巴兰的影响，就是他们成为一个贪财的先知，贪财的先知，这个就是神责备他们的啊，神责备他们的。所以呢，一个传道人，我们所想望的或者恋慕的是我们那个天上的那个家乡，而不是在地上的啊，这个短暂的啊，这个看得见的物质的，我们所盼望的呢，是看到啊，我们所盼望的呢，是那个在天上的家乡啊，天上的家乡。好，这是呢神责备他的第二个啊，他说你们顺从了巴兰的教训。第三个呢，主责备他们的说，你们顺从了尼哥拉一党的人啊，尼哥拉的前面呢，这个巴兰的教训是在金钱上跌倒了，名利上跌倒了，而尼哥拉一党的人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的时候你就晓得啊，民数记的时候他们是跟什么，跟摩西在那里争权啊，他们觉得呢，为什么神只向摩西说话啊，他们也要向他争权。所以呢，一个是为了前面巴兰是为了金钱，而尼哥拉党呢，他们在什么上跌倒，在权力上跌倒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啊。因为教会中呢，常常会有错误的教导， 我们看前面已经讲到了，在别加摩教会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撒旦他传了这个不正确的真理，当时的我们刚刚前几分钟我们讲，如果我们碰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有一种分辨，我们要有一个查验。可是如果你在教会中呢，你如果没有分辨没有查验的话呢，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走错了路。我们刚才讲这个巴兰走错了道路嘛，所以呢，那些假师傅假先知啊，巴兰假先知还有撒旦的一伙，他们是假的，他们当然神要处罚他们。可是呢，我们这些会众，我们也要有分辨也要有查验的责任。我们如果没有分辨没有查验什么是真理，而跟从了错误的教训的话呢，这主耶稣也说你们也要负责。那你们想为什么？因为你们顺从的尼哥拉一党的人。所以呢，我们有责任要分辨是非，然后知道什么是真道什么不是真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在真理上顺服权柄。因为尼哥拉一党的人他们真的是权柄。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是顺服权柄啊，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要顺服权柄，那在上掌权的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啊，他们负责任的人我们是要敬重的。可是呢，我们不是盲目的随从，我们不是盲目的随从，因为我们刚才讲我们要分辨真理，我们要查验何为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如果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而把这个异端带到教会里面呢，我们顺从了他呢，这主会责备我们的啊，主这不责备我们的。好，所以呢，我们不能顺从那个错误的真理或者错误的教训，因为这些尼哥拉一党的人，他们在教会里面啊，他们当时是跟摩西要争权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教会的权柄我们晓得不是从人来的。这教会的权柄呢是从神来的。教会的权柄是干什么用的呢？教会的权柄是要我们侍奉神侍奉人的。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就是说谁要为大就要什么，就要做仆人，对不对？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神给我们权柄啊，给我们权柄是要我们服侍神服侍人。如果你把误用的这个权柄而在教会里面争权夺利的话呢，这个主耶稣就是说你们就是那些人，就像尼哥拉一党的人。而你们如果服从了尼哥拉一党的人，没有在真理中来分辨是非的话呢，那你们就怎么样，你们就要受到责备啊，是吧？你们不可以盲目的啊跟从，盲目的跟从，这就是主耶稣告诉他们的。所以基本上是三个啊，主耶稣责备他们三个方面。第一个，他们给撒旦留了地位，他们呢给魔鬼留了空隙啊，给魔鬼留了空隙。第二个呢，他们顺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他们呢在教会里面以敬虔为谋利的手段或者门路啊，这是主责备他们的。他们看清了这个先知的职分，他们看清了主的祝福，看清了这个福音啊，结果呢，他们用廉价，用那种世上这种廉价的金钱呢，来换取了啊，来换取啊，用这个神永远的这个生命呢，来换取了那个短暂的啊这个金钱，所以主责备了他们。第三个，主责备他们没有能够分辨。没有能够查验而跟从了尼哥拉一党的人，他们没有能够在真理中来分辨是非啊，而盲目的跟从，他们跟从了人，没有跟从真理，所以呢，主责备了他们。接下来我们就看，这是他们在生活上犯的错误，那应该怎么样改正呢？怎么样从这个错误当中呢，能够改正过来呢？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们以前也讲过圣洁，圣洁基本上就是分别出来啊，从世俗里面跟世界分别出来啊，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我们怎么样？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怎么样，我们才能够 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啊，基本上这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啊。第一个，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脱去旧人，脱去旧人，因为我们旧人是死在过犯之中，所以我们第一个呢，分别为圣，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就是我们要跟罪能够隔离出来啊，我们要跟罪隔离出来。所以圣洁就是怎么样，要将是非善恶分别出来，跟光跟暗，光明跟黑暗，是非善恶分别开来，我们要不犯罪，我们要不犯罪。因为我们刚才讲过，撒旦攻击我们，因为他们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给魔鬼留了余地。我们刚才也讲过，魔鬼就是借着我们最软弱的地方来开始攻击我们，这个就是当我们一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给魔鬼留了余地，魔鬼就进入到我们心中啊，就像犹大一样，他心中有那种诡诈，有那种贪爱钱财那种想法，然后魔鬼就进入到他的心中，然后就引诱他啊，引诱他。所以呢，我们以前也讲过，撒旦就是引用人里面的那个罪性啊，里面的隐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罪性来引诱我们，来引诱我们犯罪啊，引诱我们犯罪。所以我们要注意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就是呢，我们要脱去旧人，我们跟旧的生命性情一刀两断啊，不能不再来往了啊，这样就可以除去啊我们的这个那个啊各式各样啊不合神心意的邪念啊邪念。当我们把这些邪念排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了怎么样听神的话。啊，我们以前也讲过，我常常有人问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呢？就是从这里开始。啊，当你心里面有神的话在你心里面常常的提醒你，借着圣灵提醒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不犯罪，你就可以能够分清楚啊，分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然后我们就可以过一个，这是开始啊，我们可以开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我们脱去旧人了，我们跟旧的一切生命跟旧的性情，我们说我们已经死了。譬如说啊，有人要找你去做不好的事情啊，做犯罪的事情，你就告诉他说，那一个以前所犯罪的人已经死了，啊，现在活着的是我啊，一个新的人。所以第二点，我们第一点呢，我们说要我们要脱去旧人；第二点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有一个清洁的心啊，我们要立志，我们要有个清洁的心。那清洁的心呢，也怎么样会有一个更新的呢？因为我们要一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我们里面就有一个更新的心，我们就有一个清洁的心啊，我们清洁的心。因为当你追求圣洁生活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我们以前讲过，必须要专一委身于神。什么叫专一委身于神呢？就是我们目标就是神，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啊，我们要跟随神，我们有一个心志。我们有个心志，我们一生要走在神的道路当中，终身不渝，我们要追求，我们有个渴慕的心，我们也渴慕，所以先要脱去旧人，然后呢，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有一颗更新的心，有一颗清洁的心，清洁的心，我们有一颗爱人爱神的心，所以我们先心里面要先有一个变化，然后第三步呢，就是怎么样，脱去旧人，有一个心洁的心，第三步就是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新人是怎么样？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有了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穿上新人啊，就把基督当是我们的义袍穿在我们的外面啊，我们就可以过一个，我们要活出一个丰丰满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可以开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怎么样与世界分别为圣，我们不再被世俗那些外面的环境来影响我们，我们可以不再与世界妥协了。我们上个礼拜也讲过，我们不跟世界妥协，对，世界魔鬼撒旦有很多的名誉地位金钱来引诱我们，我们可以过一个不爱世界的生活啊。上礼拜我们也讲过了，对不对？因为世界对我们来讲已经，我们对世界来讲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钉死了啊，我们可以过一个 不贪爱世界，不要像巴兰啊，不要像巴兰成为一个啊贪财的先知啊，不要成为一个贪财的先知啊。所以呢，前面我们第一段我们讲的是主责备他们，他们在生活上犯了哪些错误。第二段我们就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第三段呢，后面呢，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神应许我们，他的应对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其实这个字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神说，如果你们别加摩教会啊，你们现在是落入这种境况，可是呢，你们如果听从了啊，肯改正了你们那些错误的话呢，啊，神的应许是什么？第一个。神说，当我如果再来的时候，如果你们已经改正的话呢，我就又从我口中所吐出来的剑呢，我又有从我口中所吐出来的剑呢，来除灭魔鬼。我们前面不是讲过了吗？魔鬼是用我们在利用我们的软弱，利用我们的破口来攻击我们，然后在我们心中呢，他找到了一个座位。主耶稣说，如果你们能够悔改的话呢，我就用我口中的剑，我要用我口中的剑呢，能够灭掉魔鬼。我们刚才也讲过了，魔鬼的工作就是什么？魔鬼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不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让世界的那个污染呢，来同化我们，来同化我们，就是让我们过一个与世界不幸的人同样的生活，这叫同化。就是跟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所以魔鬼呢，他第一个的方法呢，就是使我们能够与世界呢同流合污，同化了我们。第二个呢，魔鬼的工作呢，就是在我们教会的内部制造分裂，制造分裂尼哥拉一党他们做的分裂，就是他们跟摩西来争权，就是在教会里面制造分裂制造分裂为什么神只跟你跟摩西说话，为什么不跟我们说话我们也要权所以这个魔鬼的这两种方法，基本上就是他用世界来引诱我们，来同化我们。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在内部里面造出这个分裂纷争基本上就是两种可是呢，主应许我们说，他如果再来的话，他要用口中的剑呢除灭这个魔鬼除灭魔鬼我们晓得这个剑呢，就是打仗这个作战用的打战。然后呢，这里呢是预表了，当主来的时候，他要用这个剑做审判的工作，用这个攻击的工作。还有一点呢，这个他要用口中的剑呢，是干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希伯来书里面讲，这个利剑呢，神口中的剑或者他的话语呢，就像一把利剑一样，可以把我们的灵跟魂呢就剖开，骨跟骨髓中间都能剖开。所以当这个利剑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管是你里面隐藏的什么东西，它都能够把你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剖开，看得很清楚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呢，我们在地上我们所做的一切，这等一下我们会讲，我们将来都要带到天上去的。可是呢，在主来的时候呢，他就会用口中的利剑呢，把我们整个人从内到外剖开的清清楚楚，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污秽。可能在人的面前，人家看不到我们。可是呢，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口中的剑，或者说他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就把我们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呢，都赤露敞开，再摆在他的面前，然后他来做审判的工作做审判的工作这是第一个。将来他来的时候，第二个呢，他说来的时候呢，你们如果悔改的时候呢，他会赐下那个隐藏的玛拿玛拿我们都知道玛拿我们都知道，这玛拿是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呢每一天除了礼拜天以外每一天降下玛拿来喂养他们所以呢，这天上降下的玛拿呢，主耶稣也是说，他说这个我就是你们生命的粮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语，靠着这天上的玛拿呢，我们才能够存活。而这里呢，主耶稣告诉我们， 你们吃的那个玛拿只是物质的啊，而且已经过去了。可是呢，你们别加摩教会，如果你们能够悔改顺从，能够从错误中能够改正过来的话，我将要给你赐给你的什么是隐藏的玛拿。隐藏的玛拿，这隐藏的玛拿有几种说法啊？我只把我领受的、跟大家分享。这里呢，如果我们按照前上下文跟这个整个我们这一章的对这个别加摩教会的这个教导的话呢，这个隐藏的玛拿呢，应该是解释成神另外有赐给他那些得胜的人，或者在生命中能够改正过来的人呢，是神特别的恩赐，神特别赐下来的生命的粮，生命的粮。因为这是隐藏的，明显的玛拿是给所有的人的，不管你怎么样，他神这个吃日头啊，给这个歹人也盖，好人也造歹人。玛拿也是一样，你通通都吃下。可是这个隐藏的玛拿就不一样了，这因为它是隐藏的，所以呢，它只赐给某一些得胜的人，得胜的人啊。所以呢，这一些的是神特别的，神特殊的恩赐，神特别的恩赐。好，我们下面还有一个讲完，然后我们这个两个一起讲。他说他赐下隐藏的玛拿。还有一个呢，他要赐下一颗白石，白色的岩石啊，白色的石头啊。他另外他要赐下一颗白色的石头，白色的石头没有什么稀奇啊，这只是比较特殊一点，比较纯洁啊，这个、等等。可是上面呢要记上名字啊，记上名字，记上谁的名字呢？记上每一位得胜者的名字，就说你们如果悔改的话。你们如果离开刚才我斥责你们那些，如果你们能够再回到前面的、回到我的面前的话呢，神就要赐给你们每一个人一个白石，这个白石上呢有每一个人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名字。你想想看，在世界上这么多的人、不要说这个世界上了，就说你们学校、比如说你们、大学的里面或者教会、如果说有一天你们譬如说有10000人或者10万人里面，忽然一下这个校长或者这个长官啊，或者是他忽然叫到你的名字，表示说他认得你，对不对？他写下这个名字表示说他认得你，他知道你，而且呢他要奖赏你，这是多大的荣耀。这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竟然认得我们每一个人，而且他不但知道我们，而且他知道我们的名字，知道我们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他就知道我们所有的生活，我们所有的生命，每一件事情他都知道。因为我们刚才讲，他用他口中所吐出来的箭，把我们披露敞开，让我们无处可藏，每一件事情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的。怎么知道？因为他要赐下一颗白石，在这个白石上呢，他要写上我们的名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前面那个隐藏的玛拿是只赐给得胜的人，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个隐藏的玛拿跟这个白石上的名字是同样一同赐下来的，只有那些在神的眼中看来是得胜的人他就赐下来了。你想想看是多么的尊荣啊！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被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纪念的时候，他知道我们的人，而且知道我们的名字，知道我们一生的所行。这就是我今天讲的，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的侍奉的人，我们常常有人讲啊，我信了主以后，我有这个上天堂的门票了，我在世上的、以后的生活啊，稍微差一点无所谓，反正到了天堂大家都一样，不一样啊，我告诉你，在天堂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有得胜的人的话呢，你就有隐藏的玛拿，而且你有白石，这白石上面而且有你的名字写在上面。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信主以后呢，为什么？我们不是说信主以后我们、努力的行善侍奉等等是为了这个得这个玛拿。我只是告诉你们，我们信主，我们即使得救以后，我们在地上所行的每一件事情神都知道， 他不但知道，而且纪念，而且不但纪念，而且给我们有隐藏的玛拿。我不晓得这个隐藏的玛拿是什么，不过我想的一定是非常丰盛的生命，而且是那种别人得不到的，因为它是隐藏的，只给我们的，啊，只给我们的。不但是有隐藏的玛拿给我们，而且呢，它有什么？它有白石给我们，在白石上面呢，而且记载了我们的名字。所以呢，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是不能够随便。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所行的，我们所言的每一件事情，神都纪念。他不但纪念，而且将来我们到天上见到主的面、神的面的时候呢，而且他要赐给我们那个隐藏的玛拿。而且呢，要将我们的名字写在这个白石上面啊，这就是所以呢啊，每当我读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就是觉得非常的感恩啊。我们并不是为了得到这个隐藏的玛拿，或者这个白石上有我们的名字纪念我们，我们在那里侍奉。可是神就是这么的爱我们，他用那种永不改变的爱啊来爱我们啊，不管我们在过犯当中有多少，像这个别加摩教会啊，他们犯了很大的错。啊，犯了很大的错啊！他们给撒旦留了地位啊！他们在这个巴兰的教训里面走错了路啊！他们也跟着尼格拉一党的人起哄啊，在那里造反。可是呢，神就说，只要你肯悔改啊，只要你肯悔改啊，我就赐给你啊，隐藏的玛拿啊，我就赐给你，我就会把你的名字呢写在白石上，我永远的纪念你。啊，永远的纪念，这就是这位我们就是我，这就是我们这位啊信奉的神啊，他是多么的爱我们啊，真是感恩。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或者有什么分享的？好，
没有
啊，没有啊。好，那我们今天请这个雪峰，今天雪峰能不能带领我们做个感恩的祷告？可以吗，雪峰？好像不太方便。好，那罗老师吧，罗老师带领我。雪峰可以，好，雪峰带领我们做个感恩祷告。好，谢谢你。
好，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啊，预备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也看到主啊，在末世的时候，主啊，每一个教会都要在你面前来陈明自己。主，不仅仅是那七个教会啊，更是啊世上每一间教会。我们也知道啊，也不仅仅是我们所在的地方教会，更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在你面前陈明。主，我们看到你是何等的公义，主啊，你是。看到是要纠察罪孽，主，真的我们也看到主啊，在末世的时间，我们末世的时代，我们所做所想的都要真的放在你的面前，但是主，你也是何等的有怜悯有慈爱啊！你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的，是吧？你若不是怜悯的主，我们没有人在审判当中能够真的逃脱。
是的，是的。
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这些听了这些信息啊，在我们的里面啊，更加的能珍惜啊每一天的日子，也珍惜说我们每一次服侍的机会啊，让我们也借着这些真理啊，这些从你而来的道啊，让我们里面啊，真的知道如何来服侍，如何来行事为人啊，真的像经上所说的，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要相称啊。我们感谢你主，也求你来祝福我们在座的这个小的 team 团队，主，让我们真的是说不仅仅自己里面有德者更是借着我们平时的所做的工作，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主，也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前面学习的道路让我们不仅仅有知识更是说我们里面有谦卑有柔和。你说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唯爱心能造就人真的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相信说前面的道路主真的无论是如何我们都能够真的平平安安到达将来来见你的面。因为我们的主不仅仅是救我们的主更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主你自己来担当我们一切的这些困难和需要。我们感谢主，我们谢谢你的带领，我们这祷告祈求感恩的是奉主圣名。
阿门，阿门，感谢主。好，各位再见，我们下礼拜见。好，再见，再见，
再见，
再见。